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摩西神的仆人想要看神的荣耀，神把自己显示给摩西，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耶和华在他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这在摩西也跟百姓的面前宣告他自己是谁。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揣想，乃是出于神对于自己的一个启示和宣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一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这个字当然在中文 在旧约圣经出现很多次，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圣经里面只出现13次，中间12次是用在神的身上。这是神的一个特性，也特别讲到说我们这一批人在神的面前最大的需要在哪里。神对于自己的宣告不但在历史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在诗篇的里面，在先知书的里面，在律法书的里面都有记载，耶和华是怜悯的神。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新约的这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经文，是讲到一个怜悯的故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深信你的话语既然发出，就必不突然返回。求主施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5节有一个律法师，这是这段时间是耶稣在跟一些专家们，宗教法律的专家们在辩论的时候。律法师是致力研究法律的人，犹太人的法律的人。那个时候法律已经相当的复杂，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守安息日，可是没有细讲怎么样叫做守安息日，安息日守安息日就不能做工，什么叫做做工，这些都需要一样一样讲得很清楚。比方说你在安息日挤牛奶可不可以，挤牛奶不可以，只是做工。但是如果牛奶胀怎么办，那你可以挤，那这个牛奶这个奶挤下来让它就留在石头上就好了，这就不算做工，这算是帮助牛。如果你拿个桶子，桶子里面放点石头，再把牛的奶挤到这个有石头的桶子里面，可不可以？换句话说，你这个桶子拿回去就可以有牛奶了。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很复杂，所以在以色列国中间呢，有各样的规矩，有各样的专家。这里有个专家，他来试探耶稣，这个字的意思是好好彻底的考一下的意思。所以这里是一个考试了，试探是 test， sorry， 英文常常翻成 test 这个字。耶稣是税吏罪人的朋友，耶稣安息日常常不做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吃饭就不得好好洗手，然后呢反正他们觉得说耶稣呢这个神学大概很有问题，所以呢要考他一下，专家来考。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平常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起码出现3次。什么样的问题呢？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以色列人共有的盼望能够承受永生 eternal life， 我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行，所以呢我就能得到永生。这是世界上人几乎所有的宗教里面都这样问，我该做什么，我是好人我可以上天堂，我凭良心做事神一定要好好待我，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终极的问题。做什么，我想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不大对，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他的行为做到神对人的要求。等一下我们的比喻，我们的故事里很清楚地看出来人做不到，可是他这样问，所以耶稣回答人应该怎么样做呢，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呢？这也不是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他怎么想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启示的问题。人得永生不是人自己能行的，这是神所预备的。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 答案都在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圣经的重要性不但在这里，在许多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都 refer back 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这里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所以在各种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答案的里面，现在只有一个，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我想也许是他的问题不是很对，不是你能做什么的问题。所以说耶稣神的话怎么说呢？他就按照标准的回答，他说那个人应该全心的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一切拿来爱神，然后呢爱人又如爱自己一样。爱神就是爱人，在神面前被神接纳的、被神喜悦的一个行为的标准就是爱。爱神，因为爱神人爱人，爱你的邻舍。这个回答耶稣说你答的是哦 ,dos, 用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你们一听听有点耳熟，这个 orthodoxy,orthodox 就从这里来的。哦 ,dos 什么东西呢？答的正统、标准、正直，你答的是很正统，答得很对，爱神爱人。这一下他本来要好好考一下耶稣的，没有想到耶稣是四两拨千斤，让他自己把答案答出来了，都自己说了。然后他说我这个问题问的好像不大高明的样子，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是在细节的里面，他要显明自己有理，这个有理就是 justify, 称义，就是这个字，他要表明自己很有道理，他表明自己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可以被打发的。所以呢就开始问他一个比较细节一点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罗马人这些侵略我们的人是我们的邻舍吗？当我们从前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一部分土地，屠杀了南京，住在我们的戈壁，是我们的邻舍吗？罪人是我们的邻舍吗？大家都是我们的邻舍吗？谁是我的邻舍？好，这下问题比较回答比较麻烦了。那么根据耶稣的回答，他用一个比喻，非常有名的比喻，有人说是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现在到许多的地方你们还看见一些医院叫做好撒玛利亚医院，有些慈善的机构叫好撒玛利亚慈善机构，就从这个比喻里来的。耶稣用比喻的教导是为了要人能够听见，能够明白他的教导，不是要隐藏真理，乃是让这个真理让有心听的人能够听见。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戏看得太细，因为一个比喻的中间是有个中心的旨意。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耶稣这里所讲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呢，他是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所以说有一个人他下耶利哥去，耶利哥是在死海西北十里左右，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其实比较东边了啊。那么走路的话十七里路，所以直线的距离更短一点。可是耶路撒冷比耶利哥高差不多3400多尺，所以这一段路非常的陡，一直是下坡，那就都是山地。耶利哥世界上最老的城之一，可能有10000年的历史。耶利哥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城之一，它在海拔之下850尺，所以它在海面之下的一个城，在约旦河的边上。那么所以有个人呢，这里用中文用的字呢就是下耶利哥去。那么这条路荒凉，这条路是许多的转折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圣地旅游，你们可能会从这条路坐公共汽车去耶利哥也说不定，或者从耶利哥回来回耶路撒冷，就看这条路许多地方许多的转折，看着不很远，有许多的山丘，许多可以躲人的地方，有些山洞，就说是一个容易被抢劫的地方，危险的路，所以有人称为 The Way of the Blood， 很多人在那里要流血的。耶利哥这个地方根据 Lightfoot 这个解经家说，当时可能有12000个祭司所住的地方，他们在耶路撒冷上班， 他们一年只上几次班，然后呢就住到耶利哥去那个地方，比较暖嘛，那个地方有点像哇，我不知道像什么，因为我没去住过，不过呢很多祭司要住在那里，所以这条路呢是在泰的境内。那么有个人，大概是他们中间这样的人，从这条路 The Way of the Blood 在这个路上呢被抢，强盗抢，被强盗打得半死，波浪了就丢在那里不管他了，所以这个人呢还没死。这时候故事开始有了转折，来了一个祭司，祭司是敬拜神侍奉神，也在圣殿里面就办理救济穷人的人，下班了回耶路，看见这个人倒在那里很可怜样子，但是呢虽然他是委派救济穷人的，现在呢看起来碰了这种，这个人如果死的话碰了就碰到死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如果死的话表示强盗走得不太远，也是危险的事情，最好呢不要 don't get involved， 就从路的那一边过去，看见扰路也没有真的扰，换到另外一边过去，来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那么做类似的事情，利未人呢也从另外一边过去，你想这个是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现在，你们现在可能还是有点怕，对不对？你们如果看你跟死在那里，你过去看看了，我想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看呢。那么呵呵在当时的人是有个洁净的道理，不是讲说律法这个问题吗？死尸是不洁净的，你碰到死尸麻烦的很，要各种的洁净之理。在当时人甚至相信，如果你的影子碰到了死尸，你都不洁净，这个麻烦，对不对？所以要绕到人一边才行。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搞不来的，撒玛利亚他们这个是本来是个国，这个以色列国呢是在北国，是西元前721年722年左右呢被亚述人所灭，然后撒玛利亚人被掳，留下一些穷困的瘦弱的留在当地，然后从巴比伦从外边有些人移民进来住到以色列境内，与当地的犹太人通婚混血，所以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血统都已经不再纯正。150年之后南国犹太国也被掳，等犹太国他们再回来重建圣殿隔了70年左右，这时候发现说在当地住的这一批跟外族通婚这种他们认为已经败坏了的犹太人呢，就觉得说这些人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所信的宗教所信的神也是不对的，他们礼仪也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犹太人跟这一批从前在撒玛利亚这一带住的犹太人就成了相当就是成了仇人，成了敌人，那么他们的关系是相当的不好啊。那么有时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在辩论的时候，法利赛人生起气来骂耶稣说，你是个被鬼附的，你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骂人是撒玛利亚人是骂的最厉害的一句话之一，骂犹太人上，所以呢这来了个撒玛利亚，就犹太人看不起的，不跟他们来往的。这个人呢他也看见，但是他看见这个人倒在那个地方，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中文把它翻成慈心的时候，只用在耶稣的身上，或者是耶稣的比喻的中间比喻自己的人的身上，这很特别的。耶稣他看见瞎眼，有时看见瞎眼的动了慈心，依他有一次碰见一个长麻大麻风的动了慈心，他在浪子比喻里面那个父亲看见这个浪子回来动了慈心，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中间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这些人我们在各样的比喻都清楚地看见耶稣在描述自己，描述天父动了慈心。 这个字要用在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的身上。他不只是可怜这些，我们执行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怜这个人，对不对？远远超过可怜的问题。他上前包裹扶他带到拿出照应都是动词，有一连串的行动表明他心中的慈心。拿出2000银子，2天的工资，按照我们教会收入的标准来看，这2000银子在现在大概是500-600块钱。他是一个行路的人，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不住在那边的，所以他是大概是做买卖或做别的事情旅行需要经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行路的人。行路的人身上会带了一些钱，我不知道他带多少钱，我不知道你在路上要带多少钱。我想2天的工资不是一笔小的钱。他拿出来，然后呢交给店主，叫这个店主呢照应这个受伤的被人打得半死的这个人，并且说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以还你。所以他 assume 他把这个人所有的债务都归在自己的身上，仁至义尽，远过常人。而且这个人呢店主大概也认识，他的信誉大概不错，说我回来还你啊，没问题，快点卡放在你这里。这三个人中间谁是那落在强盗人的手中的邻舍呢？原来的问题是什么？最先的问题，我当做什么可以得永生？爱邻舍，谁是邻舍？谁是我的邻舍？现在他没有再问说这个犹太人经过撒玛利亚路上看见一个，经过这个去耶利哥的路上看见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一看原来是个撒玛利亚人，哈，撒玛利亚人，有点像我们从前在抗日的时候看见一个日本人被打个半死在路上，你骑马经过一看，我日本人到这里，赶紧下马去救他，哪里有重视？我们是爱国的人，对不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问的嘛，当然不救，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耶稣回答不是从这个角度回答的，他是从那个倒在地上的人来回答的。谁是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邻舍。这个人没有办法，这个祭司利未人显然不是，他说是怜悯他的，他没有说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讲撒玛利亚捂了嘴唇不给提这个名字的，是那怜悯他的。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宗教的答案是行善，行善是生命的一个规范，但是不是得着生命的道路。你有生命在你的里面，知道会行善，有行善的能力，但是借着行善得着生命其实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耶稣下面就说你答的是啊，你答得很好，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不是你答对了啊，你照样行吧。我刚到美国读到一则新闻，这是1964年纽约时报上面记载，在 Queens Kew Garden 有一个29岁的女人在早晨被人打死，在街上打死。她被打被追的时候，一共这个事情发生大约半个多钟头，在这底下大叫求救，大呼救命，然后许多窗户打开，许多人来看，哦，这里有个人在被自杀的过程的里面，然而没有一个人去救他。38个人看见这样事，没有一个人参与，或者说打电话给警察，当那时候电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没有一个人。所以记者就去问他们，就去访问了差不多这38个人中间，说你们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都不帮这个女人，让她以至于被杀在街上呢？他们说 I didn't want to get involved. 我不要牵涉到里面去，牵涉进去，警察又要来，又要来这个盘问半天啊，太麻烦。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些人是好人，不是好人。这些人都是他们这些人是都是守法律的人，在家里安居这个安分守己的人嘛，不是吗？但是好人吗？在耶稣刚刚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所讲的这个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这个比喻，因为今天时间其实是很短了啊，那么所以我把这个比喻它最重要的三点讲给你们听，然后我自己在中间的学习是什么。第一样，一个人怜悯的对象是谁？第二样，怜悯人的场合是什么？第三样，怜悯人的方式是什么？第一，怜悯的对象，清楚的看见，不是你的亲人，不是你觉得可爱的人，不是你觉得这些人是你佩服的人，或者说你愿意跟他交往的人，是所有的人，甚至于你的仇人，甚至于害你的人，都应该是我们怜悯的对象。从第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见说，怜悯是何等的难，要行善，要爱人如己是何等的难。我们不要看爱人如己，我才从波士顿回来去庆祝我们家的第七个孙子生出来，那么看起来这个孙子很可爱，如果他碰痛了，你说好可怜，这个不是怜悯。这些人跟你无亲无故，或者甚至于你觉得他跟你是有过节的，这些都是我们怜悯的对象。第二，怜悯的场合，随时随在，经过这里看见有需要就下来帮助他。这个时候方不方便？不大方便。为什么？他在旅行，他带出来的酒，他带出来的油，他拿来包裹他的这些布，不可能是他身上自己撕下来的。油跟酒是他自己需要用的，钱是他自己路上需要用的。这个时候不是最好帮忙人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对不对？可是怜悯，他并不是说在我方便的时候怜悯你，怜悯你，这是生命自己的一个表露。从这里看见怜悯不容易。也许我们读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1982年1月13号 Air Florida 90号班机在华盛顿 DC 14号桥创造桥跌到冰冻的波多马河里面。这个飞机一共七八十个人在飞机上面，一共只有6个人他浮到水面上来。这6个人浮到水面上来，就有直升机，有别人就拿救生圈去救他们。中间有个人叫做 Arnold Williams， 这个人拿到救生圈之后，看见边上有个女人在那里挣扎，我就用今天的话说吧，怜悯他，就把救生圈给他，那个人就去，然后就飞机回来，他又拿着救生圈，看见有个这个服务员在那里也在水里面挣扎，他又把这个给那个人，一共6个浮上来的人，5个都救到了，他是拿到这个东西的人，但是呢他是唯一死掉的一个。这是怜悯，不是最方便的时候，是在紧急的时候，自己有极大需要的时候。为什么难？就是难在这里，不是说我有多的时候，我方便的时候给你一点，可怜你一下，这个容易。可是怜悯远远超过这个。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啊？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啊？第三，怜悯的方式，就是爱人如己，不遗余力。讲道是说，你的就是我的，这个祭司跟六个人说，你的就是你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说，我的就是你的。这是怜悯的方式。容易学吗？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故事，所以各个查经班很少读到。那么我信主之后2年读了这个故事，心中觉得要做好撒玛利亚，是自己要做好撒玛利亚人。那么有一次开车，那时候买了一个新的旧车，那么学生啊，从 Cortland 在13号公路开到 Ithaca 回学校，赶路，去学校的路上，看见路旁有2个乞丐，小乞丐。第一，我就不喜欢乞丐，为什么？乞丐就是不努力，尤其是年轻的乞丐，不好好去努力，在这里做乞丐干嘛？对不对？所以帮助他就是害他，我的理论。 所以不但不帮助他，觉得不帮他，不帮他是真正是对他好。那么看见两个小膝盖很小，多小呢？一个大概十来岁，十二三岁，另外一个呢比他再小，七八九岁。姐弟两人在那里伸出大拇指要搭车，第一不合法，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合法了，因为你搭了车之后，有些车有些人被抢，所以呢政府规定说以后不可以，就说不可以搭车，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所以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啊。那么我知道这个规矩，开车经过这两个小膝盖在干什么，那么看到两个眼睛真的大大要我帮忙这样子了，那么心硬开过去，开了五里路，就差不多开了五六分钟了，心里面良心不安，说这两个小毛头又能害你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你自己不方便，那么人家说不定很需要啊，心里面这个一不安就麻烦了，就想说还是回去好，不然的话今天一个晚上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呢就调转回来，又开了五里多路回到这个两个这个膝盖的地方呢，这两个小膝盖看我过去那个车子地方车子不多嘛，我这个白色两轮的这个都是Stallion，结果他说他看了我又回来了，这个东西有点靠不住，这下他不放心了，我们一打开这跟他不大肯上来，你看我这下真是心里大高兴了，我说我来帮助你，现在看我是坏人了，我说上来上来，我这两个蛋有点怕了，就上来了，坐得远远的，那个时候那个凳子是一排的那种凳子，两个都挤在门那边坐啊，那就等这样了，为什么办法呢？就开了一段时间了，他们说到了，我车子一停，砰门一开，两就跑走了，这一身鲜血也不说，说这哪里这没有教养，狗怪不做乞丐，心里很生气，而且自己怎么我本来可以好好回去，现在来去救他一下，帮他一下忙，结果又被他认为我是坏人，然后哎呀，反正是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笨的事，回在家里又想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想说我是想别人看我做撒玛利亚人，不是要做撒玛利亚人，这不一样，没人看见的人不以为我是撒玛利亚人，所以慈善家跟怜悯人的人是两种人。好了，这是第一次想做撒玛利亚人的教训，下次呢就说好，要好好怜悯别人，不管他需不需要都要怜悯他。下一次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这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四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个时候在剑桥，英国剑桥有一个物理的欧洲物理的一种会议，我先去参加那个会议，那是都是在复活节那一带的，大家有假期，在四月九号离开剑桥往北欧的挪威去，挪威有一个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个他们叫做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一个特别的一个会议，物理上的会议叫做 Scaling Phenomena in Disordered Systems， 当然你不见得要记得这个，我记得这个，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要碰见另外一个乞丐，去参加这个会议突然有事需要早两天回来，会议是19号晚，我需要早两天回来，17号回，什么回来法？开会的地方在 Yellow 这个城市是一个山城，是一个滑雪圣地，是在挪威的中间，它在 Oslo 首都跟 Bergen 这个非常有名旅游的地方的中间，他离开 Oslo 坐火车跟开车四个多钟头，差200多里路的距离，我需要一个人早点回来，所以就搭了火车呢，就从 Yellow 到了 Oslo， 到了 Oslo 之后呢就到火车站附近叫做 Central Station 附近的一个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你到了在欧洲起码在那个时候你要地方住呢，你就到那个 Tourist Center 问他说你哪些旅馆什么样的价钱在哪里，我可以定个位置，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整个奥斯洛是50万人的城啊，很大，人不多不很大，他说我们整个奥斯洛所有的旅馆统统没有空，我说这个明明欺负中国人，说没有空一定是不想帮我忙，
那么问不出所来，他既然没有空位怎么办呢？都没有空位，我就提了两就四个礼拜的这个衣服的箱子，所以这个箱子不轻了。那个好在那个有篮子，两个人就可以滚滚，那个时候箱子不像现在这么好提的，就提了这个箱子，轰隆轰隆就满街跑，就看旅馆到底有没有空位。果然没有任何一个房间有空位，连个马槽都，我告诉你，通通都满了，通通满了。那空满怎么办呢？这下麻烦了，我可以坐火车出城。这个奥斯陆是世界面积讲的话，他们说告诉我是世界第四大城，从面积的角度来看。所以坐火车出蛮远，然后出去在哪住哪里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一早的飞机，那飞机又不在民用机场，因为那时候这个挪威啊，它的机场太小，747不能起落。747从哪里起落呢？从军用机场起落。所以早上从军用机场 Modern 那个机场从那边开出去，那个跑道够长。可是军用机场边上都是这种国防重地，也没有名，也没有什么什么旅馆，也没有什么，就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很麻烦。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在路上拿那个拖那个箱子说，这个晚上问题大了。你晓得这奥斯陆这个地方是北纬60度，你晓得北纬60度什么意思啊？黑龙江最北是北纬53度。现在我跑到北纬60度，然后拖了个箱子没地方住。这个虽然是初春，北国天寒，情何以堪，所以这里说这样穿出去，这下就是麻烦大了。不知道怎么办，说看见对街坐了一个乞丐，这下我同情心大发，我告诉你，说这个人呢跟我很像，没地方住，坐在那个地方很可怜。我手上有一些挪威币，一个挪威币差不多值1毛钱美金的样子，我手上有些挪威币现在没用了，对不对？用到哪里去呢？所以这个人呢对他还有点用处，对我呢实在是没有用了。所以呢就拖了这箱子过街呢，就把这个钱呢就给这个乞丐。这乞丐拿了钱之后倒有点吃惊啊，要看我笑笑点点头，在很高的一个人，他也是国外的人，那个头发颜色看不像是北欧的人，站起来。你看当他站起来的时候，随着他身影起来一看，看见他所坐的那个 building 原来是一个公共汽车站，因为挪威字我不认得，公共汽车站也不知道是公共汽车站。那么看见呢，不是看见公共汽车，是看见里面这个是可以等人的这种坐人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个人坐在这个玻璃门里面，好像卖票这样子，这样的人。我就突然醒悟过来，这是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站说不定晚上可以住那里。你晓得从流浪汉没地方住的时候，想起在美国公共汽车站的好处，所以提着箱子进了公共汽车站，跟这个人讲呢，说可不可以住在那，不可以，我就只好跟他讲了，我甚是可怜了，这下对不对？到处找地方住啦，这个住就这个，反正蛮可怜的样子。他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呢，居然同心心大发，说让我打个电话，他就拿起电话。咕噜咕噜不知道讲什么东西，讲了蛮久，然后对我笑说 I've good news， 我有好消息给你。我说什么？他说我的女朋友今天在军用机场边上刚刚开了一个民宅，就是他现在有个 bed and breakfast 今天开张，而且呢还有个位置可以给你，有个房间给你，要不要？我说要。他说好，他说我告诉我的女朋友去，他一去告诉之后，我说怎么去呢？因为这个机场比较麻烦，一天这个公共汽车只有早上2班，下午也没有公共汽车。那么这个 taxi 呢？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credit card 可以用，我这个挪威币又给人了，对不对？现在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我说我去不了。那个时候他说我是发车员 dispatcher， 他是派车的人，他说我给你派一个车子。我说好啊，等一下，来了一个公车，来一个大车子，门一开，我上去，就在城里面开了40几分钟，看，然后开到城外去开，一站也不停，就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公车上面。什么样的车呢？就是从这个车站去军用机场的那种班车，只是现在不班，那么没有这一班的车子，班车，开到那个房子的前面呢，他门一开说你去吧，就是这个房子。我说车票怎么办？他说没这班车，说你给我车票我反而麻烦，难以交代，这个钱到底哪里来的？ 去吧去吧。我一下车先想到这个乞丐，好在这个乞丐坐着，我去给他一点东给他一点东西，才有机会碰见这个好心的人，让我有机会晚上给地方住。也想起耶稣说，怜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晓得这一次我的给跟上次给不一样在哪里？这次给是心甘情愿的给，不是说我在我给的里面蒙福，给了之后蒙福。这个有福的意思 blessed 啊，这个有福的意思，这个字原来谈的意思很重的意思是 happy is， 就是你在这样事情上面非常喜乐的意思，你做这样事情是带给你极大喜乐的，不是我现在给你这个当payment，以后呢天上有奖赏，它不完这个意思，在给的里面你就想着就得到这个奖赏。什么样的奖赏？你蒙连续，同时呢这个蒙福，这个 bless 这个字本来就是喜乐的意思。在我这样事情上面，好像神特别加重语气的告诉我说，孩子好好去学怜悯人，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吗，怜悯这个字几乎只用在神的身上，神的孩子应当向主。很快需要借几分钟把第三个乞丐的故事告诉你们。现在自己觉得蛮有进步，开始会怜悯人了，有点像撒玛利亚人了。第二年跑到印度开会，在挪这个奥斯陆呢，这个整个街上呢好不容易看见一个乞丐，在印度的这个首都新德里呢，满街都是乞丐，伟大的乞丐，要怜悯他们。哦，一看很可怜，这些孩子哦，手也缺的，脚也缺的，可怜的不得了。所以呢，坐在这个旅行车的交通车上的那种公共汽车上面，就窗户打开呢，这个卢比呢更不值钱，一个卢比呢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八分美金的样子，就拿几个卢比，对他们还是值钱的东西，就去给那些瘦弱小小的那里那些，真是可怜，我告诉你，所以就给他们的钱。一给钱，嚯！别人看见，我不跟说满街乞丐吗？别人一看见，一涌而上，呜就冲过来。然后这两个小子在那边被人家打架的，我不给他还好，现在给了他挨了一顿打，而且拿不到钱，都被这些重的都抢走了。我真的很生气，我说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那怎么有这种事情？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市长干嘛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这个纽约正在整顿这种事情，反正心里想说不要给了不要给了。然后我就去问，下了车就问我这个印度同事，把这个经验告诉他，我说怎么这么多乞丐都是残废的啊？他说你不晓得，这些人生下来之后他爸爸妈妈把他弄残废的，所以让他讨饭可以讨得有利，别人更同情他，是专门来骗 tourist， 就是骗你这种不懂得这种当地风俗的人。他不生下来是好好的，可是被父母亲弄残废的。我一听说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公益之心大发，怜悯之心全无。然后认为说这个事情上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坏人坏人，因为我被愚弄了，因为我被 take advantage of， 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真实的怜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信耶稣，耶稣怜悯我们，我们也听许多的见证。我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拿牛奶，又要拿画册，因为这个好处，我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信耶稣，也许耶稣会救我，都是为自己的好处，要 manipulate 耶稣的。神并没有这样计较，神仍然接纳我们，让我们仍然能够在他的里面慢慢认识他，能够成长。我们被一个人愚弄，就把十个人的需要就放在一边，我们看见一个坏人骗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说这种事情，这一类的机构，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碰它，因为
这样做是笨的事情，不是吗？不是我们没有怜悯人的能力，而是觉得说这不是我们聪明的做法。你去照样行吧，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怜悯这两个字都是心字旁，怜悯是从心里开始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我喜爱怜悯，连续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祭祀是敬拜，在神的面前 formal 的敬拜，把礼物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叫做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这是比较的词，远远超过我喜爱祭祀。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样事情之后，我开始对这句话有点了解了。什么叫做不将不当？那当这句话耶稣只说自己讲，但是呢，我在我身上已经可以运用了。不将那无罪的当作有罪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还不是真正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别人对于基督徒的看法是什么？有个巴拿的机构，他说基督徒是美国，现在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有三个特色。第一，基督徒他是 judgmental 判断人，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吧，这个吧。第二，假冒为善，哦，我们应该这样，应该要怜悯人，应该要帮助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然后讲的一回事，做的另外一回事，这是别人的看法。第三，基督徒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不是我们讲的没道理啊，不过这是别人对我们所看的东西，是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怎么在神的怜悯，在基督耶稣的子民，在别人的眼中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想说中国教会，我们在这，我们说教会很大，哎呦，教会这么大干嘛，很多人到处要恩赐，到处都是教会。在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一带，这个半岛，这个一个岛还不是的，这种半岛上面呢，几百个教会，两三百个教会都是中国教会，到处都是教会。我只会说这么多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医院在哪里？我们教会的托儿所在哪里？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我们让别人可以看得到基督的怜悯？我们是玩自己的事吗？我们也是有这个能力吗？哦，教会大了不方便，是不方便，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存在的。你建堂干什么？建堂干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眼光扩大来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个使命的。基督耶稣的怜悯要经过他的教会，能够传到这个社区的里面。我不是说你们应该去帮助穷人，帮助乞丐，不然的话呢，你内心中充满内疚感。我不是跟你，不是跟内疚感的问题。我们只做那该做的事情，始终做不到，除了一大堆内疚感之外，事情也做不到，不是这个问题。除非我们这个人真正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说我是何等不配神怜悯的人，神怜悯了我。这个被撒玛利亚救活的这个人，当他下一次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倒在路上的时候，他高高兴兴自自然然会这样做，因为他经历了这个怜悯。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经历这个爱，经历了神的怜悯，知道我们的败坏，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我们自己也得到这个怜悯，这个怜悯变成我们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因为生命被改变了。所以不是一个按照我们的内疚而去做的事情，也不要太在意是不是别人他好像骗了我们，欺负了我们。但我们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教训，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不应该放在这个少数的上面，而是放在多数的上面。我们应该在社区关怀的部门，有没有晓得我们教会社区关怀部执事的名字是什么？有没有 Rupert Hugh 记得这个名字？关怀社区，关怀不要说我们参与，连教会要参与这个事情，你怎么参与都还不大知道了，这是不好的事，这是不好的。
我们在现在的社会的里面，就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仍然有许多倒在路上的人，不是说 physically 倒在路上啊，有极大需要的人在那里，破碎的，这 有极大的需要的，有的是迷失的，有的在黑暗的里面，有在罪的权势的下面的，有的是穷的，各样的人都有。这里没有另外一边路你可以走得过去的，你没有办法从另外一边过去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是讲给我们每个人听的，是讲给我们每个人听的。我讲了半天，也许让你们有点内疚感，这不是我主要的意思，因为这是我显然还在学的功课的里面。因为这个三个乞丐，第三个乞丐 actually 是我表明功课没学完嘛，对不对？所以我是邀请你们跟我一同来学这个功课。这是一条路，我们只有在组织里面越来越经历了它的丰富，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越来越自然的能够表明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靠做行善得到永生，但是我们里面的永生应该让我们的行为，那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我们今天刚刚背了半天的这段经文，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预备要我们行善的。什么样的善？什么样的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怜悯总是在我们信仰中间很重要一部分，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我愿意看见弟兄姊妹们的关怀超过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放眼看，无论你在宣道上面的 involvement，无论在社区上面的 involvement， 跨这一步，跨这一步，因为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个使命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的挣扎的里面，在这个的学习的里面，我们自己经历神的怜悯是什么，这是值得的，这是丰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虽然对我们讲是难的，然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你实在是要在我们生命中间做那美好的工作，成就那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能够做的事。我们愿意经更多经历主你自己的能力，求主按照我们心中的盼望，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怜悯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是像点着的一盏明灯，让别人看见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